我们今天要接着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讲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下是神的话，神所默示的话，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这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为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你们也是不顺服，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特意要连续众人。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主啊，你说明白你的道的人就结实累累，有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主，我们渴慕在日常生活之中结出圣灵的果子，荣耀你的名。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认识你的国度。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当以巴战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勒斯坦人掠杀了以色列人，而且也掳掠了人质200多人。等到以色列反攻的时候，巴勒斯坦人也有许多人的伤亡，现在伤亡的人数超过以色列人，所以世界上掀起了一片反犹太人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然后在电视上也有许多的辩论。但是我们知道，在战争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虽然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喝着咖啡，看着电视，这个事情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仔细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有7000万人死亡，1946年中日抗战，军人作战伤亡的有300多万人，平民，无辜的平民900多万人死伤，总共有1200多万的中国人死在那场战争之中。今天我们在以巴战争看到同样的事实，只要战争一发生，就有平民伤亡。我们都认为这些人都是无辜的，甚至包括小孩、婴孩在战争中死亡。没有人希望看到战争发生，人都希望地上没有战争，有和平。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却非如此，这个世界不会有真正的和平，除非最后末日基督来到，才会有真正的永远的和平。那么为什么会有以巴战争呢？如果我们从这个电视上的所有这些资讯，你把它收集起来看的话，他们所争论的就是一个事情，就争论那块土地到底是谁的。一直到今天，以巴双方都认为那块土地是他们的。世界上所提出的方案就是两国同时在那边成立政府，两国制， 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敏感。土地的问题牵涉到的范围不仅仅是土地的事情单单而已，还牵涉到这两个国家背后的世界的政权的霸权的争夺，也牵涉到这两个民族不同宗教历史和教义，许许许多多的观点，我们不可能单从一个观点去横跨作为决定，去说你要支持哪一方。因为这些都是世界上人的思想，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你不要从这些不信主的人的思想的里面模式去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我们企图从圣经中去找一个解答，透过圣经。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造，世界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若不是他允许就不会发生。那为什么他容许战争发生呢？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我们今天是需要思考罗马书第11章，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个合乎圣经的视角来看今天的以巴战争。那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一同思想了一个这个事件，这个以巴战争的背景。以巴战争的背景跟锡安主义、以色列复国主义有关，也跟时代论，时代论就是基督教里面如何看待以色列这个国家，教会和以色列在神的计划之中是如何的安排的，叫做时代论。时代论认为以色列和教会是不同的计划，不同的安排，只有到最后，今天我们读的那个，那是时代论跟所有其他的基督教宗派都同意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所以锡安主义就跟犹太跟时代论就很容易就结合起来。这是我们上次要讨论的。但是这些很复杂的问题都要我们仔细的去理解。所以我提供了一个圣经的框架，一个建议。你们可以去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是我自己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去理解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先要看罗马书第11章，但是在罗马书11章之前，因为11章跟9、10、11这三个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但是这9、10、11章又跟1到8章很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可能很快的做一个很简短的叙述，让大家有一个大的观念。因为保罗在论述这个以色列得救问题的时候，它是连续性的。如果我们只把这段经文脱离了背景来看，我们可能会读错，所以我们需要很快的去把前面的背景思想一下。但是这一段罗马书9到11章，它讲到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神的救恩的计划之中，他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你今天都是基督徒，信耶稣的犹太人非常的少，难道神把以色列忘记了吗？弃绝了吗？如果不是弃绝的话，那神的计划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这一段的思想，9到11章，我们从9到11章来看。11章，9到11章的中心思想是神借着他主权的恩典，照着福音的实施以及救恩计划的安排，把整个以色列民族在末日的时候纳入基督的教会，按照神主权的恩典，这是第9章；借着福音的施行，这是第10章；以及救恩计划的安排，第11章，把以色列民族在末日纳入基督的教会。这应该是九到 十一章的中心的主题。整个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当然很明显去看的话，这个字叫做福音。所以基督徒要明白福音是什么，罗马书非常重要。你这一生不是短短的就读过罗马书就可以，你需要很仔细的读，很仔细的思想，特别罗马书六七八章要运用在生活上，你的属灵的生命才会成长。你站在主面前，死了以后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你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否则也许仅仅得救，也许没有得救。我们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是一个外表的宗教的外壳而已，对神对基督的认识模模糊糊，这是非常危险。所以第一个主题就是福音，福音是罗马书的主题。那把它稍微扩张一点的讲，也就是恩典之约。因为我们下一堂会讲我们那个西米斯特信仰告白讲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就是福音怎么施行在旧约，怎么施行在新约的里面。再仔细的一点讲，就是神在基督里面把满足律法的义成就在神国度子民身上。有点长，很难记。神在基督的里面把神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整个罗马书都在讲着如何成就。当然他也讲到他的救恩计划，但是他还有第二个主题，除了福音以外，除了律法的义如何成就在我们身上之外，他还有一个主义，还有一个主题，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的整个救恩计划中他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保罗要解决两个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第一到第八章，如果我用一句话把它做一个总结，罗马书一到八章讲什么？神，我们刚刚有讲过，神在基督里把律法的义成就在他百姓的身上。神在基督里把律法的义成就在他百姓的身上。一到八章可以用这一句话作为一个总结。那这怎么成就呢？借着称义，把义归算给我们，借着信心，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借着成圣，那个义，真正的义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实际，每一天我们去致死我们身体上的恶行，嘴巴行为，脸上的表情，心里面的那些苦毒的时候，就是神借着圣灵在审判我们里面的那个罪。在地位上我们完完全全了，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上他要带我们走成圣的道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除了这个一到八章这个称义成圣外，罗马教会的问题。保罗写罗马信书的时候，他不是喝咖啡看电视，跟罗马教会一点没关系，他就这边写了一本罗马书。因为罗马教会出了问题，他不但要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他们，他们出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明白福音。教会有纷争，婚姻生活，你跟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就是你不知道福音，这么简单一回事。所以他先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他们出的问题是什么？大部分的都是外邦基督徒，少部分的是罗马基督犹太基督徒。外邦人看不起犹太基督徒，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犹太人在神的计划之中和外邦人互相的关系，以及犹太人在神的计划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他开始在他整个论述的中心十六章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就是整个的信息，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 后世希腊文。所以当我们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也许不会把重点放在没想到他到十一章要把犹太人的问题要提出来，但是如果你整体的看，你会发现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已经要想要解决犹太人希腊人在救恩上的问题。犹太人先领受了救恩，然后才是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到了第二章二十八节，保罗为了要证明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好人，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说好人坏人，好人坏人的定义在圣经里面没有的。最好的好人在神的面前也是不义的人，神要的是义，义就是满足律法。神把律法颁布给犹太人，犹太人许多犹太人无法遵守到今天，因为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外面受割礼肉身割礼的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圣灵，不在乎仪文，不在乎字句。这不但是对犹太人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你不是外面做一个宗教人士就好了，也许你的神学100%的正确，你是改革中长老会最正确的神学，但是你里面你不知道福音是怎么在里面除去你的罪的，所以你就跟犹太人一样，是一个外面的，不是里面的。所以保罗把这个犹太人也好外邦人分成两部分，最主要他在这边是讲犹太人，一个是有圣灵内住的，受过里面的割礼的，认识自己的罪，圣灵内住的，两种人。这是一到八章他提到的。到了第九章，整个他的称义成圣的教义完完整整的他论述出来了，他证明了没有一个义人，只有靠，不是靠行为，靠你的信心，靠着圣灵，透过神的话。第九章他进到了一个主题了，九到十一章开始他要讲犹太人的问题，以色列人问题。第九章是讲什么呢？他要讲到说这个救恩对外邦人也好，对以色列人也好，这个救恩，这个称义成圣是怎么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为什么有的人是真犹太人，有的人是外面的犹太人，为什么有的基督徒是真的基督徒他里面会有转变的，有的基督徒不但不明白神的道，他的里面也没有很深的改变。第九章讲到，我用一句话来讲，神借着其主权的恩典使蒙拣选者都得救，神借着其主权的恩典使蒙拣选者都得救。这九章以色列人整个民族蒙拣选的，但是神按照他主权的恩典使这个民族的拣选之中有很多个人的救恩的拣选，让那些人得救了，其他的人就没有得救。这是第九章。他说神的话没有落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生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整个救恩的计划的施行的核心是神主权的恩典的拣选。我就不，他是说神的话没有落空，因为以色列人个人的救恩是出于神的拣选。这是第九章的主题，保罗说明了以色列人个人救恩的问题。到了第十章， 他继续讲这个主题。你看前面他是对以色列人的问题，他要解决以色列人问题，到了第十章他还是在解决以色列的问题。他说，我心里面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个以色列当然是指以色列的整个的民族，不是他个人的，也不是以色列的个人，也不是新约的整个的团体。这边很清楚的，要以色列人得救，从第九章第十章讲到以色列民族，我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有两种方法可以得到那个义，一个自己的做，很努力做好人做好事，传福音好不好？当然好，神喜不喜欢也很喜欢，但是你得不到那个义。基督徒不要把做好事、传福音、侍奉变成得到救恩的一个途径，换得换取救恩的一个途径，它是出于真的知识。所以这个第十章他就要讲什么？他讲，如果这些人蒙拣选了，称义成圣的人，他是蒙神拣选的，那他这个义到底是怎么？又不是靠他自己努力，那这个义是怎么到他这身上的呢？你有没有怀疑这个问题？那你基督教你们每天都讲不靠行为，不靠行为，不靠，然后那这个义怎么成就在呢？你怎么从里面发出来的呢？那第十章就在讲，神借着福音施行，使蒙拣选者都得救。福音的施行就是圣约的施行，恩典之约的施行。神借着福音的施行，怎么施行？靠着教会教导传讲纯正的健全的福音，基督透过这个福音让他的百姓里面开始产生转变，这叫做信心的话。在这个第十章讲做信心的话，信心的话就是福音。所以耶稣基督在天上，他透过所有的传道的人，他差遣的仆人传讲福音的信息，使他们得着这个信心的义。这叫做信心的道，就是信心的话传讲出来，信心的话就是福音。因为保罗为了要跟这个律法的义跟信心的义，然后信心的义是从信心的话得来的，他要这样子连续下来，让我们去了解这个义是怎么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所以你要去听到，你要听到，你要会听到，你要知道什么是好的道，什么是不好的道。这个是长大的基督徒的第一个征兆，会分辨。所以福音不是新约时候的产物，福音从罗马书第十章是从旧约时期就有的最重要的恩典之约的媒介，所以保罗叫它做真知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真知识，因为你旧约读错了，你的真知识就不全了。这是第十章。第十一章进到我们的主题了。保罗你看他把救恩的施行从讲完了称义成圣，他讲拣选，神主权的，不靠你的行为，然后神怎么把这个义赐给他的百姓呢？透过福音的施行传讲。但是在这个中间，以色列人都失败了，一部分没有拣选，还有一部分人听到福音他也不听，听不懂，他们也不接受。第十一章就要开始把这些奥秘解开了。第十一章是讲到神救恩计划包括末日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救恩计划包括神末日，在末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有一个很大的计划，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基督再来，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在末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也就是他被纳入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先把十一章稍微看一看。十一章呢，保罗一开始他又提到那个问题，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他又回到那个地方原始点了，这都不是以色列人，只有被拣选的，那个国家民族你不是拣选他吗？你不是拣选了以色列人这个国家民族吗？难道你弃绝了他们吗？他说断乎没有。然后从后面他就开始解答出来他要讲的最重要的真理。所以十一章是九到十一章最宝贵最高潮的真理，而我们的经文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是高潮中间的高潮到最后。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十一章一到十节呢，它基本上它这个我把这个调一下，这边我把经文有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一到十节，十一章一到十节，他还是讲前面说的过的话，重复的。救恩是出于神的，主权恩典，救恩是完全出于神主权的恩典。在一到十节，他重申了这主题，他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旧约之中，在以色列的民族中有很多的余民，余民就是 remnant， 只有很还有一批剩下来的人。所以保罗就引用旧约，引用以利亚的，来说明，在他的这个以色列的民族里面有一批余民，那些人为什么不信呢？这个是很硬的东西，要吞下来，有的时候也需要一点时间。因为神给其他的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是他不信，但是神也使他们心的昏迷，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一直到今天。在旧约如此，在新约也是这样。这是一到十节，十一到二十三节，十一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保罗开始讲到的这个渔民，以前是负面的，好像就剩下那么一点点以色列人得救，这边他开始讲正面了，因为他讲到以色列人的丰满。丰满这个字呢，是质量上的，也可以讲数量上的，也就是说这一群的在以色列的民族之中，他可以达到丰满，这个渔民的数量会很大量，所以他用丰满这个字。同时他也在中间对外邦人提出警告，也就外邦人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你现在因信称义了，如果你不走信心的道路，在神身上结出的果子，我照样把你像以色列人一样把你的枝子砍掉。那意思就是这样。十一到十五节的这个经文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它来来回回的在两边穿梭，一下讲到犹太人的失脚、过失、缺乏、被丢弃，然后再讲到救恩又临到外邦人，为天以色列人的过失为天下人的富足，以色列人的失脚使救恩临到外邦人，以色列被丢弃，天下 就得与神和好。所以他救恩的计划是在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来回的，到最后他再回到他们的丰满，他们被收纳，死而复生。所以他们的丰满表示以色列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复兴。然后他在十六到二十四节，他在十六到二十四节呢用了一个比喻，因为他怕我们听不懂，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橄榄树。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树，橄榄树，这个树有一个树根，这树根上有很多的枝子。橄榄树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整个的神的国度，神的恩典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那个神的国度，最后最丰满的时候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换句话说，它就是神的教会，基督的心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以色列的先祖是橄榄树的树根，他们是初结的果子，中文翻译成新面。神的福音传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的那一族旧约的教会的根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被折下的几根旧枝子就是不信福音的、不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些以色列人，被接上的野枝子就是我们，就是外邦人。他警告外邦人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不然也要被砍下来。在神的什么恩慈里面？神最大的恩慈就是他的救恩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定要生活在神的救恩的施行的里面，去领受他的救恩，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以色列的历史作为我们的警惕。然后他把主题转回了以色列身上，他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所以以色列人在旧约你看到的那些悖逆，而不是最后的结局，他们仍要被接上。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且逆则信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吗？所以他们虽然不信，他们是本树的枝子。有的注释者说本树的枝子他还是洁净的，因为你带着这种心情你去以色列去看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到以色列，我们看到的都是电视上的，如果你真的去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去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最后今天的经文，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讲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奥秘，讲到三点。第一点，以色列人的得救关系到末日神救恩计划的完成。以色列全家得救关系到神末日救恩的完成，这是第一点。因为二十五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奥秘就是以前没有人知道的，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他的硬心还不是完全的硬心， 不像法老王，也不是整个的以色列人都是硬心的。然后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等到外邦人丰满的时候，原文是丰满，当然丰满这个字它有质量的意思，也有数量的意思，这边中文的翻译把它强调它数量上的意义。等到外邦人丰满，数目填满，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26节的开始，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它有个时间上的顺序。而且原文翻译的好的话，原文翻译好的话是按照这个方法，按照这个样式，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所以然后保罗就要开始在说明了，在神的救恩的舞台计划之中展开的时候，先上场的是犹太人。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很清楚，结果他们整个民族跌倒了，神审判了他们，被剪除了他们。但是神的话没有落空，因为在以色列的民族之中有被神拣选的剩下来的那些百姓，叫做余民。其余的呢，就是被神昏迷了，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成为被折下的枝子。然后外邦人上场，这是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这部戏是怎么上演的。这一批人就是我们被接知到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之上，我们被接知上去了。所以你要不要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到底是什么回事？我告诉你，犹太人他们读旧约，我们应该比他们很清楚亚伯拉罕之约。我们成为恩典之约基督国度的子民，但是也有至高的不惧怕的，不信的，最后也要被摘下，但是神没有弃绝以色列民族。现在他们虽然还有一些人是硬心的，但是当外邦人完全丰满的时候，在末日结束之前，按照这个方式，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要得救，就是他们被接回到那个橄榄树上，被纳入恩典之约的应许，最终的应验上。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全家从这个上下文来看非常的清楚，在9到11章中以色列家出现，以色列这个字出现10次，每一次都讲到是以色列的民族，它不是指教会，新约的教会，它也不是指犹太人和基督教基督徒，犹太基督徒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的这个整体。在9到11章中，这个以色列是以色列的民族，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In this way all Israel will be saved， 以色列人都要得救。所以奥秘的事情是什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他有几分是硬心的，硬心的是部分的，是暂时的，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一直要等到神的计划，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到各国的教会，要差派去传福音的那种的福音，建立教会。当然教会今天更要差派去在以色列建立使徒时期的教会，这才叫做丰满。当然每一个地方的教会会众在那个当地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纳入基督的教会，这是大使命。这是第一点，以色列人得救关系到末日神救恩计划的完成。先是犹太人 外邦人，最后再回到犹太人，外邦人数目都满足了，耶稣基督就再来了。所以以色列人的得救关系到末日神救恩计划的完成，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第一点，第二点，第二节后半部到二十七节，就是二十六后半部到二十七节，讲到以色列全家归向基督，是旧约预言的圣约的成就。以色列全家归向基督，是旧约预言这圣约的成就。保罗他要证明的时候，他从旧约的先知书的预言来证明。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一段的经文讲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要除去他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是什么约？亚伯拉罕之约，耶利米书31章33到34节，他用的是前面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的这个经文，是从以赛亚书出的。以赛亚书和这些先知书，大先知书也好，小先知也好，这些讲到以色列人归回重建的应许，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旧约的先知看到了在他那个世代的归回重建，发生在旧约时期的归回重建，但是他也看到了新约的时候的归回重建，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国度，这是最后的归回和重建。所以保罗这个经文是证明这样子的解经是正确的。保罗证明用旧约的预言讲到在末日的时候以色列人家得救。他没有讲到1948年以色列地上的政权是归回重建，两件事差太远了。以色列地上的政权，如果你真的理解以色列地上的政权，你知道以色列地上的政权，它不是一个属灵的组织，它也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它是一个政治的运动。当然它是神的作为，当然所有发生的事都是神的作为。我们相信以色列复国是神的旨意，要把以色列人最后带到罗马书11章的结尾这个地方。但是它的本身，以色列复国不是目的，也不是旧约的那个终极的应验。因为地上的以色列政权，你去看，它不是旧约时期神所要预表的那个神治政体 theocracy， 不是的。今天他们打仗有全国披麻蒙灰祷告吗？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敬畏神的那些君王，他们不敢，因为是神治的政体。今天以色列的政权跟世界上其他的政权结盟，不是旧约的。我不是讲负面的，我是讲事实。我本身很爱以色列的民族，我也很喜欢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很多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也是蒙神祝福的。但是它不是旧约的归回重建，弟兄姐妹必须看清楚这一点。但是它又是神的作为，把以色列人带到罗马书11章的那个最后应验的一个过程。他的政权就跟 美国的政权、台湾的政权、英国的政权是一样的，他的政权的目的在地上，他是要保护他的民族、他的人民的安全的，这是他神赋予所有地上政权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不要把旧约读到旧约，没有读到新约。他的土地的，我们上次讲过，他的土地的应许已经在旧约应验了。按照旧约，以色列人要停留在那块土地上，他就必须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否则他们就会逐出出去。事实上，在以色列的这个最保守的犹太教，正统犹太教，他们是不同意以色列政权，他们认为神在惩罚他们，他们不能有地上的政府，他们要等待弥赛亚的来到。这种的想法是蛮洁净的，就好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之子，虽然有几分硬心，他对神的国度的看法，对弥赛亚的国度是看法，事实上是蛮合乎圣经的。所以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跟这一批犹太人谈了一个，犹太人他这一批犹太人一直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地上，他们不要以色列的政府，但是最后他们跟以色列的政府讲，好，你既然要在这边成立政府，那我们又是犹太血统的，但是第一个，我不纳税，我不服兵役，我不服兵役。然后他们一家的生，一家都有七八个、十几个小孩，所以他们现在的人数越来越扩张。其他的有不信神的犹太人，还有一般世俗化的犹太人，信神但是世俗化，所以有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现在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旧约的那些百姓而已。所以我们去看这个事情要很小心。我提供大家一个参考的点，这是我个人去思想，你们也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第三点，以色列全家纳入教会是神主权拣选和福音的施行，28-32节。以色列全家纳入教会是神主权拣选和福音的施行，所以他又回到了前面的主题。按照福音说，你们的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你们是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所以他又在讲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说全以色列人整个民族到最后要得救，保罗在这边讲的还是在神的拣选和福音的施行上使他们得救的。所以他在这边又提到了福音和拣选这两个很重要的真理，福音的施行，神的拣选。当然以色列全家得救并不表示每一个以色列民族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得救，而是整个民族会蒙福。当我们说这个学校他整个学校都去参加了运动会，不一定表示这个学校里面的每单个的人都去参加那个运动会，所以他是整体的讲。但是我们在这个的经文讲到丰满，所以有大批的犹太人，那个渔民的数字很大，最后都要归向基督。这个是今天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今天必须很正确的认识到，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今天是基督和神在天上执掌王权，特别是基督，天上地上权柄已经交给他了，他正在施行审判。这个是最难传讲的真理，为什么一个爱的神还要施行审判？这个变成我们的神学会需要慢慢的认识这个真理。 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就看战争的本身死伤人数的多寡，这些所有的层次，地上的政权、神的计划，还有基督和神在施行审判，都是需要我们去考虑进去的因素。那在地上很多的人在争论的时候，你可以看他的争论，他的观点是通常都是局促在一方的。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架构，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考的基础。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必须警醒，我们必须知道不要浪费生命，要明白，要有真知识，要在这成顺的路上结出果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段时间，主啊，让我们借着你在宝座上施行审判，你也使我们在这段时间读但以理书、读罗马书，使我们愿意，也希望你光照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真理，好让我们有真知识，不是有光有热心而已。我们也为你的救恩最后在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上得着你自己的荣耀，也差派你自己的教会在外邦人中也在以色列人中建立你的教会，传扬你的福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